各位弟兄姊妹及朋友们，大家早安。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我听到声音很小，我想大概还在半梦半醒之间。不过没有关系，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我希望大家能够把主耶稣在你生命彰显的亮光能够唱出来，让我们看看主耶稣在你心里面到底有多大，好不好？我们第一次先唱慢一点，慢慢来学习这首诗歌，好不好？来，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摇在高岗上。耶稣是我，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你凡事上升，飞摇在高岗上。
不知道这首诗歌大家最后看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动物？
鹰。
刚刚大家唱的像什么动物？我觉得像大象。我们唱快一点好不好？唱快一点，唱轻快一点好不好？请事情给我听。
来，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没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摇在高岗上。
请姊妹来，
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摇在高岗上。
弟兄，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
一起来，
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摇在高岗上。
我们再一起来唱一遍，
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摇在高岗上，
他是我生命，
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摇在高岗上。
是的，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他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更成为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昨天有很多朋友接受了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以后，他就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成为我们一生随时的帮助，也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让我们再来唱首诗歌。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弟兄。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姐妹。
在无数的
起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是的，主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让我们经历到他信实与恩典。我相信在这一天的营会当中，我们每一位都有很丰富的得着，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大会的海报跟我们的手册，上面的封面有一个十字架，下面有很多的蜡烛，这是燃烧的蜡烛。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位是不是愿意为主来燃烧，为主来发光，将这个希望带到黑暗的角落。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在这里，纪念你，我在这里，纪念你。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在这里，体内你，体内你，烧我，柴我，体内你，
耶和华我的主，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在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在这里，体内你，体内你，烧我，柴我，在这里，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
他知道 hineni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这里，就是我在这里。当主耶稣呼召我们，我可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愿意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这时候再把这首诗歌唱一遍。我知道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首诗歌，所以让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再重新的唱一遍。
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在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在这里，体内你，体内你，烧我，柴我，体内你，
耶和华我的主，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换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在这里，体内你，体内你，烧我，柴我，我在这里，体内你，体内你，
世界，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在这里，体内你。
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在这里，体内你。主啊，当你召唤我们的时候，愿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肯定的回应你。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们再次把今天的时间放在自己的手上，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特别把以下的时间，求你特别高刘长老的口，让他话语，主啊，真的是能够刺入我们的心，主啊，真的是，主啊，能够由你自己透过他来感动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刘长老。
我们打开133篇诗篇。如果会背的人不用看的哈。来看呐、啊，一二三，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还有什么比你所命定的福更好呢？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愿意你所命定的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求主帮助讲的，让他能够忠心的把你所托付的话讲出来。求主帮助听的，让我们听见你的话，好让这些话落在好土里面，可以结实百倍，给我们自己带来祝福，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求你纪念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看啊，我们说过为什么要看呢、啊？是因为很稀奇，是因为很美丽，是因为我们心中很渴望看见这么美好的东西。弟兄可以和睦同居，和睦真正的意义不只是讲到没有征战没有吵闹，和睦真实的意义乃是进入到一个境界的里面，是 unity， 是完全的相融。好像神当初造人的时候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 unity。好、哦，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现一个境界。Shalom。和平多美好，但是不是短暂的，是 real， 弟兄姊妹说，我一节已经讲了这么久，其实我这里面好多东西都还没给你们讲。
哦，这个
drill together， 记不记得神造人的时候，那人独居不好，还记不记得？哎，现在的人都喜欢独居，你知道吗？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 drill in unity， 要住在一起啊、哦！哎，你试试看，你要跟谁住在一起啊、哦？你可以跟谁住在一起、啊？住三天两天可以哦，一直住下去哦。哦，这真美啊！需要什么样的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恩典？在这个住的过程中间有多少的学习？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做孤单的一匹狼，我们跟所有人中间的关系都有一点像台湾的公共汽车上面挂的招牌，那个招牌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们谁能够跟我们周围的人赤露敞开？我们谁能够跟我们周围的人水乳交合呢？哦，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光景，那叫做弟兄和睦同居。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跟你们多讲，何等的善！什么时候我们才会以神永远是对的来过我们的人生呢？不容易啊！问你说神是好的，神是对的，你当然说阿们。那是因为你没碰到让你伤心的事，碰到一个伤心让你哭的事，你就要问说上帝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 good？ 神的好很有意思哦，神的好不是只是讲到他永远是对的，神的好是说他实在是很棒。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喜欢看球，特别是看篮球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人看过那个很会打篮球的人，有的时候看他那个在 NBA 的那个镜头里面，哇，怎么样的几个动作好漂亮啊，有没有看过？当你看到的时候，你里面有个什么感觉？ It's good, right?It's good, so good. 我告诉你，你们有没有去现场看过？去现场看，有人告诉我精彩不精彩？哇，你会跳起来，对不对？哇 ，That's good, right?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 ，Man, he is good. 你看我们聚会都像死人一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how good he is。 哦，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如果看到我们的主他有多好，你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你会兴奋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这个 good 不只是讲到他本身的好，不是讲到他永远的对，更宝贵的是有一天在圣灵的恩典里面，我们知道说Not only he's good, he's good to me. 你经历过没有？哦，他对我真好。你经历过没有？哦，弟兄姊妹，当你感受到说他对我这么好的时候，哦，每一次的聚集，当你要祷告，当你要赞美，当你要唱诗歌的时候，哪里需要用这些人的情绪来煽动我们了、啊、 我们是 couldn't hold back， 你知道吗？请你原谅我说，我们需要的复兴不是外面的热闹，不是下一点决心，我们需要的复兴是在主面前真实的遇见他，真实的看见他，真实的认识他。人怎么能够真的认识神是善的，是多么的善，是多么的好。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告诉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把神的话变成了黑门的甘露，来滋润我们的生命，带我们进入到顺服让主作王的境界里面。何等的善，神是宇宙中唯一的善，神是宇宙中最善的，只有他是善，在他以外没有良善。当你认识这样美好的善的时候，哦，你就知道什么叫弟兄和睦同居。因为只有神这种善良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跟人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什么叫美？有人说 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什么叫美？我看的美就是美，情人眼中出西施啊，我说美。圣经里面讲的美很有意思，圣经里面这个美这个字，它第一个用来形容什么呢？它第一个是用来形容那个竖琴 harp 所弹奏出来的 melody。 每一根 harp 都不一样，他的声音都不一样，但是在这个 musician 的手上一弹出来的那个音乐呢，是每一个声音成为另外一个声音的互补，单独的声音都不够美。 听明白了没有？要配在一起才会美。去过纽约市的人，如果有机会在纽约市的一个地方街道上，他们用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瓷砖拼凑出来一幅很漂亮的图画。你去看那每一个瓷砖都不怎么美，但是你远远的看它拼凑出来的这幅图画非常美。弟兄姐妹，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不管你多爱主，我也不管你多属灵，我不管你追求到多么伟大多么高的境界，如果拿你跟我们的主比一比，肯定不够美。阿们。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什么事吗？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这些不美的人，圣灵可以把我们摆在一起，摆在一起，摆在一起到一个地步，我们个别不够美， 我们摆在一起很美，美到一个地步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美丽。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思想。我们怎么可以彰显基督的美丽呢？我们差远了。然而主自己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见证。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 representative， 不是 individually corporately， 是我们要被圣灵做成了一个身体，才能够彰显出基督的美丽。哦，这个美，弟兄和睦同居，是说到在神的工作里面，把属神的儿女做到一个地步，好像什么呢？好像在你里面有我，在我里面有你一样，才能够显出那个基督的美丽。当人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不再看见我们的个体，乃是看见基督的身体。哦，弟兄姊妹，我们讲教会讲得太肤浅，我们把雨伞吊在教会里面，我们讲教会不过是讲到一个基督教的组织。圣经讲的教会，岂不知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是永生神的殿吗？荣耀的神要住在我们这一群人的里面，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工程呢？这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定下一个旨意，他要做成的一件事，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他要把我们这些人做到一个地步，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看啊，羔羊的心腹从天而降，全宇宙中最伟大的工程，最美丽的工程，有一天神会做成。你我是否也在其中呢？那叫做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来彰显这个美呢？你知道你自己要经历这个美，你就要先学会一件事，你要知道我们每一根弦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父母真的很难，我们认为每个小孩都一样的，就是又会念书，成绩单都是 4.0， 又会打球，又会弹钢琴，又要学中文，又会拉小提琴。谁告诉你上帝造你的孩子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知道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是独特的被造，是精心的设计。我以前听到这种话，我心里都在想，上帝，那你不是太高明？因为我照照镜子，我就发觉，其实像我这种人，哪里是精心设计的？你将来在永世里面，你就会明白，你我这一生所经历的， 你我这一生所拥有的，你我生命里面的各样的特质，都是神精心的设计，独特的。我们是 irreplaceable。哎呀，在公司里面最伤感情的事情就是别人觉得我们是可以被替换的，是不是？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替换，我们是独特的，缺了我们这一个就不行的，因为神没有制造一个 junk， 神造的每一个人是独特的，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我因为没有时间仔细的跟你们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这些方面多去思想一点，你才能够明白说你怎么可以接纳你自己，你怎么样可以说不论别人怎么看你，你都能够抬起头挺起胸说，我知道我的主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是有一个目的的，是有一个最美好的目的的。如果你知道了这样子，哦，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活在地上有多轻松，因为你不需要像另外一个人。你们听得懂吗？今天我们一生活在地上，要努力的做别人，知不知道？好辛苦啊！不知道是谁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 image。我们就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要有忠心啊，要摆上啊，要画。哎，弟兄姊妹啊，我刚才才跟一些弟兄姊妹在谈，我认识中国大陆很多非常爱主的传道人，他们是真心爱主的，他们可以为着要帮助一个弟兄姐妹，自己没有钱的时候就去卖血，然后拿一点钱去帮助弟兄姐妹。这么好的这些传道人，但是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把心里的话跟我说，他们要说什么你知道吗？刘弟兄啊，多来帮帮我们，好辛苦啊，好艰难啊，同工们啊不同心啊，骄傲啊，自大啊，抢地盘啊。软弱啊，失败啊，好苦啊。我跟这些同工们说，我说请你们告诉我，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还是骗子？这些人的反应都眼睛瞪得这么大，你在说什么？这当然是上帝的儿子嘛，他怎么会是骗子？我说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乱讲，什么都可以讲，什么大使命什么都乱讲一大堆。我说主呼召我们，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阿们。这是主真的呼召我们的目的吗？你们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说下一句什么？下一句是，因为我的担子非常的沉重，因为我的轭极其艰难。阿们。 No， 不阿们，他们通通不阿们。我说那就对咯，那主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如果不是骗子，那说明了什么呢？那说明了我们背的担子，我们负的轭都不是他的。听懂了没有？
你如果不要努力的去做别人想要你做的，你不要努力的去做你自己以为你要做的，
你只要轻轻松松的做上帝要你做的，哦，人生多美好啊！
你不需要跟人家比，你知不知道？这做中国的父母最笨的一件事，就拿你的小孩跟别人的小孩比。哎，你看看人家家那个小孩怎么样，怎么样？你讲这个话，你儿子恨死你。
弟兄姐妹，不要跟人家比，人比人，
是不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比？
不要跟人家比，
你就可以过得很开心。
人家住大房子 ，so what？
Vacuum makes 他。不要跟人家比，主给你的就是最好的。
哦，过得好开心哦，
好开心，什么样都好啊，
不跟人家比很舒服的，你知不知道？ Be yourself， 这才会有美，你知道吗？
你真的懂得美呀、啊，
你才会欣赏别人的美，你知不知道？
你一天到晚跟人家比啊，
你跟人家比，看到别人好，你怎么样？嫉妒，对不对？那如果看到你比别人好一点呢？这叫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看见别人比你好，欣赏，
为他感谢主，真好，真好。
多快乐，是不是？多快乐！如果只有你好，你才会快乐。你这辈子没什么日子好快乐的。
你要看别人好会乐，哇，这个有福气啊，对不对？
保罗怎么说？要与哭的人怎么样？那要欢乐的人呢？哪一个容易？
都不容易啊，
弟兄姐妹，什么叫美？美就是真的相信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是有可以和谐的，是一个可以补上一个的。你有你的那一份，我有我的这一份。当你在家里面，你有这样的认识，你的家就会比较美。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认识，你的教会就会比较美。要不然呢，苦死你，苦死你。这个美还有第二方面呢，更宝贝的意义啊。什么叫美？美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文其实就是 sweet， 是甜啊，甜。旧约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甜。神就用了他的一生呢，来教导我们什么叫美。他是谁呢？拿俄米啊，拿俄米。拿俄米的一生呢，想一想。他原来在伯利恒遇到了饥荒，就全家移民到摩亚地。请问各位哈，可以移民的人是混不下去的人呢，还是混得比较好的人？我告诉你，在那个年代混不下去的人，他移不了民，你连路费都没有。听懂吗？如果你知道路德记的故事，你就应该知道四世纪里面没有记载以色列的百姓 曾经饥荒到一个地步会饿死人的，懂吗？
最惨最惨的时候是基甸的时候了，对不对？基甸的时候这么惨，
人家基甸还可以弄出个什么小饼啊，还弄个东西可以献祭，听懂了没有？
所以路德今天讲到国中有饥荒啊，那个饥荒是什么？
那个饥荒不过就是有一个地方收成差了一点了，
但是拿阿米这一家人呢，已经吓坏了，呵，这苗头不对啊，我们赶快走人了。
他们出去的时候浩浩荡荡的出去了，到摩亚地区了，不得了，那些穷人都去不了，羡慕死他们了。哪里知道他们去了以后这么惨，就好像有些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北京跟上海，来了美国，哪里知道这么惨，
更可怜是惨还不敢回去，
因为回去会给人家笑死。好苦啊，好苦啊，南阿敏真苦啊，老公也死了，儿子也死了，不是死一个，两个都死了，苦不苦？真苦啊，苦到一个地步，南阿敏醒悟过来了。他为什么会这么苦啊？他说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懂吗？他知道说原来是我实在是应该回头了，回去了，
回去何城的人都惊讶。
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来？你明天到加州去玩一圈，玩他两个礼拜，然后你再从加州回来看看底特律有没有何城的人都很惊讶你回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拿阿米回来何成的人会惊讶，为什么？
因为拿阿米当年出去的时候大家太羡慕他了，
大家都知道他走了，风风光光的走了，怎么现在这个样子回来了？
我告诉你，好事不出门了，坏事怎么样？
传千里啊！哇，哦，哎，你知不知道？哎，那个拿个名啊，他就回来了。哎，我告诉你啊，哦，
开始了，所有的电话全部响了，你知不知道？如果那个年代啊有电话的话，我告诉你，那个伯利恒的那天的电话一定忙死了。
所以何城的人都知道拿个名回来了。
不要叫我钱。明白吗？拿阿米知道他不甜了，但其实拿阿米很甜啊，阿米真的很甜。你看，拿阿米要回来了，谁要跟他回来？媳妇要跟他回来。你们中间哪一个婆婆要走，媳妇要跟着走的？
哎，有一个媳妇跟就不容易了，对不对？
两个媳妇都要跟哦，
稀奇不稀奇？
哎，拿阿米如果今天是王永庆的老婆，
身价是亿万的财富，
两个媳妇跟，稀奇不稀奇？当然不稀奇嘛，你有机会你也跟了。
这拿阿米是个穷寡妇，
是个老寡妇，两个媳妇跟着他干什么啊？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拿阿米这个人真甜，懂吗？拿你这个人真甜， 他的媳妇跟他，他怎么对待他们？劝他们不要跟，是不是啊？哎，你以为这个事情容易做吗？如果我是那个拿俄米啊，我怎么会劝他们走啊？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确定他们可不能走啊！我这后半辈子就靠他们两个了，怎么能让你走呢？我得想什么方法再笼络笼络他们啊，给他们一点罪恶感啊。
你们可别没良心啊，婆婆这些年也待你们不薄啊，你们总不要让我死了以后骨头给狗吃了吧。请问你拿阿米怎么对待他的媳妇？劝他们走，劝他们走。弟兄姊妹，你懂这叫什么？这叫拿阿米的心真甜，他有一个 very sweetheart， 这叫美啊。什么叫心里面甜，你懂吗？把别人看着比自己更重要。弟兄姊妹，你要成为一个美的人呢，你的心一定要甜。而心要甜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你要觉得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啊。再说一遍，重要，那是强真正的意思啊。因为如果中文翻的这个强啊，你去把它想一下，有的时候是骗人的，懂我意思吧？他怎么会比你强吗？他就是不行嘛，懂吗？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更重要。哦，弟兄姊妹，当你发现一件事情，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把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我们会看别人更重要。有没有想过上帝啊，爱不爱耶稣啊？啊，一点点爱还是很爱很爱？上帝很爱很爱耶稣啊，真的吗？我看不像。是，他是这么说的，他爱他爱到这么爱，所以就把他丢到地上去钉十字架。这是哪一门子爱啊？弟兄姐妹，上帝真的很爱他的儿子。你跟我爱不爱我们的儿子？爱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会跟你的儿子说，你说儿子，爸爸很爱你啊，你是爸爸的爱子啊，但是现在啊，爸爸要要求你一件事，爸爸要把你宰了。为什么要把你宰了呢？因为只有宰了你啊，爸爸可以救那个人。那说明了什么？那说明了爸爸爱那个人超过了爱这个儿子，是不是？你们听懂了没有？天父没有要求主耶稣做这件事，因为你读腓立比书你才读懂， 是主耶稣自己选择的，是他存心顺服的。所以主耶稣看世上你我的每一个人比他自己更重要，听懂了没有？哦，弟兄姐妹，你如果懂得这一点，你才知道说上帝有多爱你啊！上帝不是不爱他的儿子，他很爱他的儿子，但是他肯让他的儿子为你为我舍了，这样的爱如果不感动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一天到晚要去到这里到那里看看才被激励一下，是很可怜的事哦。如果十字架上的爱不感动我们的心，地上所有感动我们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一个人，你的生命要甜，第一，心里面一定要甜。心中怎么会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呢？就是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没有这种爱的。我们今天所有对别人的爱啊，其实都不是真的爱啊。多少时候我们连服侍别人都不是因为爱他去服侍他，我们是爱自己去服侍他，知道吗？他生病了我去看他，哦，很爱他，不是，我是有一点同情他，但是我去服侍他其实我是很爱我自己啊，因为我服侍他我觉得很舒服啊，我服侍他别人会说我很好啊，我服侍他上帝会纪念我。弟兄姊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围绕着我们自己，都是为着我们自己。当你真的什么都是想你自己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看别人比你更重要。现在懂不懂了？为什么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弃他的自己。弟兄姐妹，这个自己哦，很麻烦，很麻烦的，很麻烦啊。这个自己这个病很重啊，这是很重的病啊。自傲，讨厌不讨厌？讨厌哈。自怜，讨厌不讨厌？自我欣赏，讨厌不讨厌？我们从小，我们一生所受的栽培和教育，就是让我们要好好的顾好自己，对不对？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弃他的自己。会不会背？你们会不会背？会啊，你们懂吗？你们真的懂吗？什么叫舍己？舍得下来吗？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唱啊，我们可以唱，
我们可以说，
但是说到头来，我们最爱的是谁？自己啊，
自己啊。可是主对我们的要求是，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
舍去
他的自己。
怎么舍？
你去舍舍看，你试过没有啊？你试过学过一点舍己的功课没有？
去试试看。
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
你做不来的，你做不到的。
很多基督徒都不懂啊，天天就是读圣经，就是以为我要做什么。我告诉你，全本圣经里面所有要求的事情，没一样你真的做得到。你们好像没反应啊，不服气吧？啊，服气不服气？
我真的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什么叫福音？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不是福音？是，对不对？
这个福音的好处在哪里？这个为什么是福音？你知道吗？
这是福音，是因为本来我们这些人该死。阿门。
我们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怎么不该死？我们本来就该永远与上帝隔绝，我们本来就应该下地狱，我们是地狱之子，我们是火狐的材料。你如果真的知道你是什么个货色，你就应该知道说阿门阿门，这就是我。我们犯罪不要人家教的，不要人家鼓励的。
我们这个该死的人，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你不用死啦。这消息好不好？这叫好消息，懂不懂啊？
假如说我今天躺在医院里面，癌症已经到最末期最末期了，我在那等死了，
突然一个医生跑来跟我讲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可以不用死了。你想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不相信。你们同意不同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传福音有很多人不愿意信，你懂不懂？我告诉你好消息啊，你不用下地狱了，太好了，上帝要赦免你的罪啊。我不信。一个人躺在医院里面，癌症已经快死了，医生来跟他讲，你不用死了。
我不相信，哪有这种好事？我告诉你，因为你这个癌症啊，主要就是你的那个肝有问题啊，是肝癌啊。现有一个人他把肝啊要捐给你，这样明白了没有？他的肝给了你，你就不用死了，这是不是好消息？
你如果真的懂了，你真的相信这个医生所说的话，
对你好不好？太好了，感谢主了，这下可以感谢主了，对不对？
一开始跟人讲，我才不信呢，哪有这癌，这个肝癌已经注定了嘛，就死了嘛。
不，现在可以不要死了，这是不是好消息？这是好消息，我们不用死了，
我们不需要害怕上帝的审判，地狱的火狐跟我们没关系了，
我们不用死了，
大好的消息。
但弟兄姊妹，这个好消息不是只有这一部分啊。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两个 problem 啊。 我们第一个 problem 是死的 problem， 我们第二个的 problem 是活的 problem。我们没有办法活啊，我们活不出来我们想要活的样子。
立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心里面想要做的善
天天不做，做不来。
心里面不要做的恶
如何？
哼，特别爱。
有一个年轻孩子跟我讲一句话，讲的超级可爱。我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困难明白知道神的旨意？我 expect 孩子们的回答说，哦，对啊，我们不太了解啊，可不可以教教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啊，对不对？哪里知道这个小孩说，叔叔，这个太简单了。嗯，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么简单啊？他非常简单，
所有我喜欢做的就是上帝不喜欢的。
所有我不喜欢的就是上帝的旨意。
你觉得很好笑，但是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多少的时候那不是我们的写照吗？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活还，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第二个难处就是
我们活得好辛苦啊，好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信耶稣已经够辛苦了，信耶稣更苦。为什么信耶稣更苦你知不知道？
没有信耶稣说你犯罪的时候很爽，
这都年轻人教我的，
很爽。
现在信了耶稣犯不犯罪啊？还犯啊？犯完罪爽不爽？讨厌的呢，信了耶稣以后真的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就犯了罪不爽啊。那你怎么活？活不下去啊。
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很多基督徒都活得很苦啊。刚开始很高兴的进到教会啊，高高兴兴，为什么？因为我不用死了嘛，太高兴了，哈利路亚，上帝爱我。
但过一段时间发觉，哎呦好苦啊，不用死是不用死，这活得很苦哎。
这样活下去怎么活呀？我想做的都不能做，我不想做的偏偏要做，真苦啊。
弟兄姐妹，福音的第二方面就是告诉你说，你不用活了。哦，这太好了，你知道吗？这是多好的消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但是替我们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与我们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 He died with us.
Not only he died for us,
he died with us.我们在他里面一起死了。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不是将来啊，不是可能啊，是已经啊。哦，这是个大好的消息，可是今天基督徒都不讲这个好消息，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好消息。
我不用活了，
太好了，阿们。你们不懂，
你懂了，你跳起来了。
你怎么可以舍己？
你做不到的。
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你不用活了，你不用活了。我如今活着的，那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听懂吗？
这个怎么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成为真实的？
这个道理谁不会讲？你活不出来。你有没有看到在教会里面越属灵的人越不会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只有像我这些不属灵的人一天到晚笑。
还要逗你们笑。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逗你们笑，我是告诉你们，
福音当然听到人都要笑嘛，
明白吗？
诗人说什么？我们一想到耶和华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哈哈大笑啊，
懂了没有？
基督徒，神的子民，是一群会笑的百姓。
阿门。
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事，我们怎么不笑呢？笑死了，
晚上做梦都要笑。真的，我们帮助一个15岁的小男孩，他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到一个严重的地步，这个孩子他不能够读书，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打电动玩具。他的父母都是医生的，他的爸爸是东北人的，以前在北京还做过很高的位置，拿擀面杖打他，因为他后来发现这个儿子
一个学期只去上了2天的学，
每天早上高高兴兴背着书包出门，去哪里？去打电动。晚上高高兴兴的背着书包回来，放学了，回到家继续打电动，其他什么都不能做。打电动一拿走，他就像一个死人一样，不会笑，不会哭，不会讲话，谁也不理。他的父母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有我们这种傻瓜，说很爱年轻人，就跑来我们家求救。我没有答应，他们就把师母骗上车，然后把师母带到他家去看那个孩子。长话短说，最后把那孩子骗来我们家。孩子来的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你们不要逼我读书，你们不要逼我聚会，你们什么都不要逼我，不然我就自杀给你们看。所以我们什么也不敢碰他，人家死了你怎么办？但是神很奇妙的恩典，最后这个孩子得救了，生命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这个孩子站起来做见证，他说，我自从生病以后，我有2年多我没有笑过，我不会笑，他说，但是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我现在每30秒钟不笑一下很难过。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不用死了，
我们也不用活了，死也好，活也好，这么好的消息在你的生命中怎么可以成为真的呢？是你要用信心来接受上帝为你所成就的工作。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跟你们讲这方面的道理，但是我盼望神给你们一个恩典，你们好好的去追求，好让你们里面的信心真的有那个容量接受神所成就这个美好的工作。你活得好轻松啊，因为你不用活了嘛，多美啊，多好。这个时候你看别人比你强，比你重要，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看什么人都比他重要，那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心里面甜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看别人比你自己重要。拿俄米不但心里面甜，弟兄姐妹，拿俄米这个人呢，嘴巴甜啊。你们有没有发现，
寡妇死了儿子，心中应该是充满了苦毒，对不对？他嘴巴呢开始讲的话一定都是埋怨抱怨，对不对？
但是你们听听拿俄米说的话，他跟他的媳妇说什么？ 我在想，如果是个中国婆婆碰到这个事，一定跟她的媳妇讲，我的儿子都是给你们克死的。
拿阿米没有怪他的媳妇一句话，
说的全是感谢的话，
说的全是鼓励的话。哎，你日子过得好的时候跟别人说两句鼓励感谢的话
都已经很少了，是不是啊？承认不承认？
等到你苦得半死的时候，你还说感谢的话吗？还说鼓励别人的话吗？
哦，这个嘴巴甜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求基督徒有事没事就要感谢赞美他一下啊？
你读圣经没有，常常就是要感谢嘛，常存感谢，常常赞美，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看起来上帝跟我们毛主席有点像。最爱听好话。
我说你大错特错。
我说人可能喜欢听好话，上帝不要听好话。那他为什么要我们又要赞美他又要感谢他呢？
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上帝，听清楚，这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你一定要听清楚，上帝是没有需要的。如果他需要什么东西，他就不是上帝，听清楚没有？ He lacks nothing， 他一无所缺。
这样的一位神，他为什么要求我们感谢赞美他？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不是为着他的需要。
为我们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你
面对着这一位全然美丽、全然圣洁、全然良善的上帝，如果我们还学不会感谢和赞美，面对着这些满了罪恶的人，我们哪里会说赞美和感谢的话？
神让我们感谢赞美他，是训练我们习惯说感谢赞美的话，
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开始学会感谢赞美我们周围的人。你摸着良心讲一讲，你过去一个礼拜你赞美过几个人？你真的感谢过几个人？你会发现好难哦。有一个下雪天的晚上，一个姐妹打电话来说，刘弟兄，你一定要到我家里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出事了，你一定要来。想不想去？实在不想去，我告诉你，下大雪，晚上这么晚了，那叫我去干什么？你家出事，一定又是没好事，对不对？但要不要去？要去嘛，对不对？我跟师母两个就开着车，咕噜咕噜，那雪很大，提心吊胆，看看开到他家就好远了。一进他家的门，我们才发现，他跟他女儿两个打得半死，而且他女儿在他手上咬了好几个痕子，血都流出来。他抓着他女儿的头发，女儿抓着他的头发，两个在里面正在拼啊。看到我们进门了，他就放手了。然后他跟他女儿讲一句话：你要走，就跟叔叔阿姨走。
我一听当场昏倒，我跟你讲，什么叫跟我走啊？你还以为我真喜欢你女儿啊？
14岁的小女孩。很长的故事我不讲了，这个孩子就到我们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他真的愿意回去跟他妈妈和好。在那段过程中间，他妈妈好几次问我，为什么我的女儿不听我的话，会听你们的话。跟妈妈讲说，我说我们现在来猜一下哈，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你跟你女儿说了些什么话好不好？她说好。我说是不是这样子哈？我说我现在大概讲一下，你看我讲的不对你修正啊。我说早晨你就在她的门上一直敲门，起来了起来了，这么晚还不起来。哎，他你怎么知道？然后
赶快洗脸，赶快刷牙，快一点，赶快吃饭，车子来了，你一定要迟到了，书包也没有收，昨天晚上在干什么？
他看我眼睛瞪好大，他以为我住过他家，你知道吗？
最后把女儿臭骂一顿送走了。
然后等到女儿放学，我说下面是不是这样子，赶快做功课，赶快把房间收好，赶快做这个，赶快做那个
啊，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也不好的。
我就开始一样样讲给她听，到最后连睡觉的时候还要把她骂一顿。她看我，
他说对啊，难道我讲的不对吗？他晚上又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我说好，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从早到晚就是这样子对你大吼大叫，就是这样骂你，你会怎么样？我说你已经习惯了，他说什么你不听了。我说你让你女儿听你的话很简单，你从现在开始一句骂她的话都不要讲，然后每一天只要说一句赞美她的话。一个礼拜她回来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她不可能。
我说为什么不可能？
找不到可以赞美她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你周围的人真的你都找不到，一天都找不到一句可以真心赞美他的话吗？我们口中啊都是常出恶言，但是人如果要得生命享美福啊，就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口中不要出恶言，要口中常说造就人的好话。这叫嘴甜，这个中国人最糟糕啊，我可是豆腐心啊。下句什么
刀子嘴啊，我们说话不把人伤到骨里面我们都难受。
但弟兄姊妹，你希望你是一个美的人吗？心要美，嘴要美，最后脸要美，而不是叫你化妆啊，常笑。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忧伤使骨枯干，一个喜乐的灵啊，常用笑脸去对别人，你会惊讶地发现你的人生有多甜美。什么叫弟兄和睦同居？他会有什么样的光景出来？就是基督的善和基督的美，在我们个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团契，在我们教会， 都会显明出来。这叫做善，这叫做美。
怎么样可以美？要美就接纳自己，不跟别人比，欣赏别人的优点。要美要心里美，口里美，还有哪里美？脸上美。低头祷告。但愿主耶稣有一天，你在我们和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团契和我们的教会中，你能够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想筹备小组也要向大家致谢，因为呢这几天在这营地没有打架的事情，我们晚上半夜也没有接到电话，所以呢也特别向你们感谢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弟兄姐妹就陆陆续续向我们表达你们的心里头的感谢我想我就代表筹备小组同工来接受你们的谢意，因为我们真的也是很努力的，很努力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privilege， 也是我们的一个 pleasure 从一开始我们就向神祷告，谢谢他邀请我们来与他一起同工昨天晚上在宵夜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以前我们可能称呼他朋友，但是昨天我们就可以称呼他弟兄，他就问我，他说像你们筹办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在这么好的设备，请讲员来那他们真是好，那他就来特别跟我讲，他说要跟大家讲请大家要来 support 我就想真是奇妙，因为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心里头就有这样子一个感动来提出来。本来我是不想做这个报告的，因为我也胆怯嘛后来呢昨天晚上跟他聊了天之后呢，我现在也是刚强壮胆，我觉得我们筹备小组应该把这样子的机会向大家来打开，因为呢徐牧师，对不起一定头一天他就分享了一个金钱观，他说呢要尽量的赚钱，但是不要伤害别人，不要违反神的原则，还有呢要尽量存钱，不该花的不要花，也要尽量花钱，要花在投资在永恒上。好，那今天就是我们花钱的机会，回去之后呢再尽量的赚，尽量的存啊。所以呢在后面桌上有一个奉献箱，如果你心里头有感动，愿意与神同工在这个宴席上有份，就请你写上你的大量的金额，在 memo 的地方注明2009年 retreat， 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account。好，那待会儿呢我们仍然10:45再见。好。